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21到128节。我来读。我行过公平和公义，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。求你为仆人作保，使我得好处，不容叫人欺压我。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，因人废了你的律法。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，更胜于金金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阿们。神拣选并呼召了我们，如果没有这个恩典，我们就像处于黑暗世界里的黑暗当中的人一样，过着日常生活，可能过着为了快乐而吃喝等肉体的情欲，用贪婪的眼光行受眼目的情欲，盲目的追求财富和名誉的今生的骄傲的生活当中。神拣选并呼召我们的理由，与神拣选亚伯拉罕和呼召亚伯拉罕的理由没有什么不同，是为了要施行正义和公义。神要亚伯拉罕施行正义和公义之前，先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使亚伯拉罕为义。如果把这个应用到我们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正如神把新旧约圣经的话语给了我们，神使亚伯拉罕为义，正如神使我们因信耶稣为义。能够施行正义和公义的人，就是如此相信应许的话语得以称义的人。神告诉我们施行正义和公义具体的内容是什么，还人的当头和抢夺的。这是上次讲到所提及的话语，即帮助经济方面的弱者，将获取的不正当收益还给原主人，在丧失正义的地方有对弱者的虐待和抢夺，还有谎言和暴力。看以西结书45章，有神命令拥有权力的统治者施行正义和公义的话语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的王啊，你们应当知足。在此共同翻译将你们应当知足翻译成了你们已经吃喝满足了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接下来的经文是说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，施行公平和公义，不要勒索我的民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除掉强暴和掠夺的事，停止勒索，就是施行正义和公义的事。不久前发生了刚从军队退伍的青年被欺压而自杀的令人惋惜的事情。 据相关的报道，加害者们向雇人借钱后并未偿还，雇人因要求还钱而受到威胁和折磨。不义的人要求借钱，实际上借了之后并不偿还，就跟抢夺一样。过去以色列统治者以多样名目欺压百姓和征税，神阐明了他们这是强暴、掠夺和勒索。统治者征收税金的时候欺骗度量衡的计量手段，征收比百姓原定要缴纳的更多的谷物。神通过以西结先知书如此说，你们要用公道天平、公道依法、公道霸特。依法和霸特分别是固体和体积的计量单位，相当于约22升容量的篮子或桶。在施行正义和公义里，也有不以欺骗别人取得利益。只有偷别人手里的东西才是抢夺吗？欺骗度量衡的计量手段，收取比原价更高的也是抢夺。除了欺骗度量衡之外，工作懒惰、欺瞒工作时间、通过各种形式欺骗的方式获得利益，也是不施行正义和公义的事情。神说停止这些事。看路加福音19章，耶稣访问距离耶路撒冷以东约30公里的耶利哥的时候，与祭司税吏长又是财主的撒该相遇了。这时候耶稣说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对被人们认识为罪人的撒该来说，救主耶稣说住在自己家里，他无以言表内心的喜悦。于是撒该对耶稣说，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。撒该可以如此告白的理由，是因为来到自己家里的耶稣。撒该迎接了正义和公义的耶稣之后，决心把自己的东西分给经济方面的弱者，下了如此的决心。这样的决心就是撒该要停止自己习惯性的错误行为，悔改要成为新人的一种悔改方式。我们若像撒该一样迎接了正义和公义的主，应该具体的知道施行正义和公义的事情是什么，并且还要实践。以西结书18章5到9节的话语，更多方面说明了行正义和公义的具体例子。人若是公义，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，未曾亏待人，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 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多要，缩手不做罪孽。在两人之间按自理判断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诗人告白说，他曾经行过公平和公义。正如刚刚读过的以西结书中神所说的，帮助弱者，不陷入情欲，不染世俗，过着圣洁的生活一样。即使这样生活，诗人的现实也处于死亡的边缘。虽然处于危机状况，神说如果行公平和公义，必定会存活。因此诗人依靠神的话语，恳求神的拯救。我行过公平和公义，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，求你为仆人作保，使我得好处，不容骄傲人欺压我。122节提到作保，原文的意思是有担保的意思，这意味着甘愿接受牺牲自己，也要承担法律责任。约瑟担任埃及宰相的时候，埃及一家在迦南地由于饥荒、粮食短缺，他们为了得到粮食两次去了埃及。雅各一家吃完了第一次去埃及带来的粮食，不得不再去埃及买粮食。当时雅各的二儿子西面被押在埃及当作人质，要想再次去埃及购买粮食，必须带着最小的便雅悯去，证明他们不是密探。父亲雅各不能爽快地交出拉结生下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，但灾情严重，无法再坚持下去了。如果不去埃及重新获取粮食，可能全家都会饿死。在必须尽快出发的情况下，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对父亲说，要把自己作为担保，要带便雅悯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便雅悯发生什么事情，作为代价，他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。犹大以自己的性命做担保，是保证一定要把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带回来。犹大向父亲雅各做出了担保，正如经文当中的作保。不知道最近还有没有求职的时候要求保证身份的？以前在求职的时候，需要有人担保才能够就业。身份担保是在雇佣合同当中，被雇佣者可能会给雇主造成损失和不利，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由第三者即身份担保人承担责任的制度。最近如果单位要求的话，代替身份证保作保需要加入身份证保证的保险。过去想找工作的人是谁 为他们做保呢？一般不都是父亲吗？除了父亲以外，谁还能够甘愿以自己的身份担保呢？得到担保的人如果给公司造成了损失，其法律责任就要由担保人来承担。如果不是父母，就不容易提供身份的保证。因此进行身份担保意味着像父母和子女之间一样有明确的信赖关系，或者即使出现问题也可以甘愿承受损失的关系。私人要求神做出一份身份的担保，神作保，谁能够拒绝呢？谁能够对那个人无理的对待？谁能够随便欺负他呢？现在世人的状况是处于迫害自己的人的威胁之中，恳求神不要将自己交给那些迫害自己的人。世人就像如今难民的处境一样，当为躲避政治迫害逃往其他国家的难民正在接受难民审查的时候，内心该有多么焦急呢？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收容难民，就要送回本国，那么对于他来说将是绝望。难民为了不达到这样的艰难处境，岂不是要哀求审查官吗？这时如果谁能够保证自己的身份，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高兴呢？如果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为我作保，无论我到哪里都能够像高速通道般通过，不是吗？神的保证超越了单纯身份保证的范畴，完全是为那个人全方面的负责，甚至可以为他的性命负责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是属于得到这种身份保证的人吗？圣徒是得到神作保证的人。神拣选并呼召了我们，就意味着神为我们作保。神让我们行公平和公义，意味着是为我们作保，并要赐福于我们。诗人希望神为自己作保，恳切地仰慕着神的拯救。123节，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眼睛思明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求神拯救，在祷告的时候像诗人一样祈求拯救，这与具天国的救赎及罪人成为义人得到的救赎层次是不同的。诗人已经像亚伯拉罕一样蒙神拣选和呼召，因信称义，成为了天国的百姓。诗人的祷告是在这片土地上，他若履行公平和公义，就求神拯救他脱离苦难。我们也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恳求神拯救我们。恳求的时候需要的是渴慕主公义的话语，要渴慕到眼睛发酸的程度。124节到125节也是同样的脉络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125节的待和121节的行是一样的， 正如有付出就应当有得到的逻辑，我执行了神的话语，神就应该对我施行仁慈。有可能会这样想，但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、诗人以及我们的理由，就是要让我们履行正义和公义。这是神给予的恩典，与人的行为无关。即便如此，如果我们仍然履行正义和公义，神就会给予特别的恩典。神怎能不理会行正义和公义的人面对苦难呢？诗人明白神的这种品德的公义，恳求神的仁慈。仁慈 Hesed 是神的品性。124节诗人的祷告不会像前句那样直接地要求神拯救，因为他自称是主的仆人，告白自己是属于主的人。诗人想要的是神的仁慈，即 Hesed， 但这仁慈不是要求消除所面临的困难，而是求神教导诗人神的律例。诗人希望像123节当中盼望神公义的话语一样，而是想要学习神的律例。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诗人多么爱慕神的话语。125节当中也祷告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当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，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危机，那不就是要求消除危机的原因吗？如果像诗人一样存在迫害者，就希望那些迫害者消失。如果不是迫害者，而是有金钱的问题，那么就是为了恢复，希望出现一些还贷者。如果是健康问题，是不是希望癌细胞或病根立刻消失呢？如此，我们先勾勒出自己的路线图和蓝图。但是诗人比起这些，更希望学习神的话语，也更加希望了解神的话语。我们在危机当中，不是也曾像诗人那样愿意更多学习、更深了解神的律例吗？在危机状况下，不管是周三圣经学习还是教区圣经学习，无论是修炼会圣经学习还是教会开设的圣经学习，是主日还是凌晨祷告会的讲道，你有过像诗人那样希望更多学习和了解神的话语吗？诗人对神话语的思慕是不是很惊人呢？诗人渴慕神话语的心情是非凡的，以至于把神教导的话语当作神的仁慈 Hesed。 125节也是诗人渴慕和恳求神话语的经文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知道你的法度。诗人作为服侍主人的仆人，希望知道主人的旨意。如果我们读圣经却不明白，那就是不理解神的话语。理解不是外表上的理解，而是指通过经验上的理解、本质上的理解、有深度的理解。 若不明白神的话语，就等于不明白神的旨意。不知道神的旨意又如何持续实践公平和公义呢？我们不能够仅仅因为一两次的理解就认为明白整本圣经了。我们要像诗人一样，为了明白神的话语，要不断学习和竭力祷告。那时圣灵给予我们悟性，可以明白圣经更深的意义。然而却有人不同于诗人，远离神的话语。126节，这是耶和华降法的时候，因人废了你的律法。他们是谁呢？是121节，逼迫的人们，是122节，骄傲的人们。正如119篇见证骄傲的人就是背离神话语的人，他们废了神的律法。废了的意思是破坏或使之无效。破坏神律法的人们就是破坏施行公平和公义的人们，他们行为不义。诗人曾祈求神去报应处置这些人，这正是神要工作的时候。这个祈求的意思是求主审判那些不行公平和公义的那些破坏者。神什么时候做工呢？神是不休息，常常工作的。但世人想要的正是现在，现在就是彰显神的公义和施行审判的时候。圣经中有许多见证诗人如此祷告的神的话语，其中之一就是以西结书7章3节。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，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，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，照你一切可憎的事惩罚你。所谓神的工作，就是针对废了他律法的人们实行公义的审判。世人知道什么是神的事，因此他只能更加的爱米西帕兹切德克的神的话语。对此127节和128节有如下的告白：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，更胜于纯金。由此你的一切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且恨恶一切假道。爱主的命令胜过提炼的纯金，就是把神的话语看作最高的价值。如今24K 纯金的价值依然高过金矿 12K 和 18K。 要考虑到当时诗人是生活在古代，纯金是财产当中最有价值的。诗人告白爱神的话语胜于纯金，是指对诗人来说没有比话语更大的价值。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其中以为正直在共同翻译本圣经当中分译为一定遵行，饱含着诗人一定要遵行话语的告白以及表达他的意志。 以话语为最高价值的诗人，在凡事上都要遵行神的话语，达到了行公平和公义的生活化。是指在生活所有领域都做到了行公平和公义的意思。如此憎恶虚假的行为，不是自然的事情吗？那么既然我们作为我们得到了神的拣选和神的呼召，该如何生活在这不义的世上呢？我们也要不屈服于迫害和妨碍，行正义和公义。如此即使有迫害者，有骄傲的人，有神为我担保，我一定会存活。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，即使我们濒临死亡的境地，我们也不应该专注于解决问题，而是要专注于最有价值的事情，就是竭尽全力学习和理解神的话语，爱神的话语，凡事不违背神的话语而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神通过救主耶稣传讲救恩的话语，并因信耶稣得以称为义，因着神的 Mishpat 和 Tzedek 给予行正义和公义的恩典，为此献上感谢。但是有时在不公正的事上无法行正义和公义，求神饶恕。从今以后不再关注一切妨碍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因素，保持因神称义的身体圣洁而不受污染。我们要效法神仁慈的品性，尊重他人的人权，不向处境困难的人索取权利，不利用权力欺压弱者而获利，给饥饿的人饮食，给无衣可穿的人衣服，即使有要收取的，也不出于经济原理索要，效法神所行的公义，真诚判断人与人之间的纠纷，持守真道，诚实生活，实行正义和公义，这样将得到神保证的幸福。学习和认识话语，相信神的恩慈，看到违背神律法的人也不灰心，知道神有做工的时间，把神的话语看作最高的价值，爱话语，凡事不违背话语而行，痛恨所有虚假的行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